你们都平安，感谢感谢主，我们可以回到神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啊！我们继续用神的话语，我们来啊来学习，然后呢，我们可以啊稍微复习一下。今天讲到第25讲，讲到神话语的内涵。那之前呢，我们有讲到。神的话语是上帝向人的启示，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这是讲到神话语的内容，圣经的内容。我们又讲到神向人默示，是讲到神怎么把他的话语传给我们，就是讲到神将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方法。然后我们又讲到神怎么光照我们，就是他怎么样让我们可以明白，还有知道怎么去做。今天我们讲到神话语的内涵。那不是讲到内容，不是要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我们可以放心。虽然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需要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体的认识上帝的心意，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我们对于神话语的态度，让圣经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成为他对我们所说的话。那么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开始了这个3年的这个读经，我们从创世纪开始，我们也会读到启示录。那我们要真正要一起学的是什么？是我们怎么样让神的话语传到我们的手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活。雅各书这段话在1章19节到21节，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哈。雅各书1章18节到21节，来一起来请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从雅各书这一段我们可能很熟悉的经文，雅各说，雅各他是一个这样的能够面对面直接说话的那种人，他可以对人直接说出很诚实的话，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过不去或是歉疚的那种人。他说话直接了当，不会担心说听的人会不会不喜欢他所说的话。圣经给我们就是期待要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按照使徒雅各的个性，他不能容忍基督徒读完圣经就走开，好像没事一样。我们不应该惊讶为什么他会有这样激烈的反应。反过来说，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应该要有领受，应该要有所回应，还有应该要有所行动。好，我再说一次啊，要有领受 receive， 要有所回应 respond， 还要有所行动 reflect。 领受、回应还有行动。今天呢就讲一个，因为这要讲3个那太长了， 讲一个就好了，领受。我们必须要领受神的话语。好像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说，你们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那雅各劝勉我们要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如果你们身上有英语圣经，你们就知道这个英语呢，这中文的圣经你看不出时态，可是英语圣经大概就可以讲出来说，我们应该要领受那已经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道，表示神的话语先栽种在我们的心里头，然后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领受他的话语。那么在这里呢，雅各说的是我们的救恩，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是神的话语叫我们从死里复活过来。好，这是圣经上说的。因为一章十八节雅各书说，神用真道生了我们，就是把我们从灵性灭亡的地步挽回来，使我们在使我们的灵性起死为生。如果没有神的道，我们不可能重生。我们每个人可能借着不同的方式来到神面前，有的人呢是借着朋友，有的人是借着一些机会，或是借着一个难处啊来到神面前。但是我们得救通通都是因为神的道而得到新生命。神可能使用某一个朋友、邻居或者是亲人啊，带领你来到神面前。或许可能你来到神面前刚好是你已经穷途末路了，然后呢神就很好的机会，你上了网，然后一看，哎呀，这个南区这道堂啪啪，然后呢你就哎就是，然后这样子你来到神面前。但是无论用什么方法，圣经说当我们第一次来到神面前接受他的时候，神的话语早就已经栽种在我们的心中。但是使徒雅各呢说啊，他说虽然有神的道栽种在人的心中，人还没有去领受它，就是人没有迎接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好好把神的话当作话来行。如果我们没有领受神的话语，我们没有办法从神那里得到益处。那么讲到这里，雅各他就不是在讲到救恩了，他是对那些已经信的人说的。他说所以我们必须要问，是怎么有可能已经有神的道在我们里面，而我们还要去迎接他，还要去领受他呢？好，我们就进入主题，栽种的道。第一，栽种的道。好像春天来到，我们把一些种子栽在花园里，期待它们可以发芽、长苗、开花或者是结果。但是那土壤必须要有一定可以让它们成长的环境条件。如果那土壤没有准备好，为这些种子提供那好的环境、养分，又如何让它能够长出什么东西来呢？马可福音第四章一到二十节很长，说神的道呢是好的种子，不能在硬土上或是在路边。我们基督徒哦，固定参加主日崇拜，参加小组，参加团契，每一天都还有灵修读经，可是没有生长，没有成长。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不是因为神的道，而是因为我们没有领受它，没有领受它。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九节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耶稣不是讲到人耳朵听力的问题，而是说到人心中对神的话语有没有敞开的态度。除非我们领受神的话语，我们没有办法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好处。 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我对你们啊，我对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问题不是因为他们耳朵聋了，眼睛瞎了，是他们有看，可是呢没听见。不是生理的障碍，是灵性的阻塞。耳朵有听，可是没到，听不进去。耶稣所对他们说的，你有没有曾经跟人家讲过讲话可是你跟他讲话，他怎么样都听不进去不管是他是你的孩子还是你家那口子，你苦口婆心的对他说，可是就是他就要把你当作耳边风。我们可以了解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本不愿意听你讲道的人，你要对他讲是很难的在美国人在美国人的这个他们讲英语的时候，他们会这样说，他们如果不听你讲话，他说 Don't preach to me， 是不是？ Don't preach to me 是什么意思？别说教了。那意思是什么？我不听。所以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节说，论到关于麦基洗德，我有好多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你们是指谁？希伯来的基督徒。即使基督徒，我们也有听见，可是听不进，听得到声音，可是听不进去意思。第二，怎么样领受神的道呢？领受神的道需要有一些几个条件，好，那我们来看看，这四个啊。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我们要快快的听，领受神的道。第一个条件是快快的听。第十九节，一章十九节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那么听到呢，弟兄姊妹，听到，不管是在教会听到，或者是在家里灵修，是个人的事。虽然我们跟大家在一起，个人的事必须为自己听，不是为了别人。哦，不要因为哦，正好合乎某人的需要而忽略了自己也这样需要。许多的属灵的事情还是不能代替的，也不能请别人替你做。哦，我今天没有办法去做礼拜，你能不能替我听到？是吗？有人可以替你领受神的道吗？一定要自己喝自己吃，不能由别人代替。好像雅各的一生，我们圣经读到创世纪，讲到雅各的一生是有许多的争夺抢取，直到他必须面对他的哥哥以扫，他才真正需要去面对他跟上帝的关系。他来到他的哥哥的那儿，他把他的家的家当一批一批的往前送，把他的孩子儿女仆人往前送，然后最后呢，圣经说他一个人单独面对上帝。如果我们想要神的话语畅行无阻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结出果子来，我们必须要看重他。为什么要快？因为你急。为什么你急？因为你觉得很重要。你觉得很重要，除非你我觉得很重要，除非我们看重他，不然他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在好几年前，那是我第二次去东北 培训的时候，我结束了在哈尔滨的一周的课程，然后呢要搭火车到另外一个城市，到吉林去上另外去另外一班上课。那搭车的那一天呢，刚好是下大雪，好像我们上一周一样，而且比这还大多了。天气冷到说不出话来。到了车站的时候呢，看到那个看板上的通告，所有的班车都因为大雪不开了，所以我心里就急了。因为那还有，因为另外一头在吉林还有五六十位上帝的仆人等着接受装备。那么他们都是从很多从东北三省聚集在一起的，所以他们都是从各乡各镇远道而来，我不能耽误他们的时间。那么眼看着那个天气越来越恶劣，而且所有各路要去的班车通通停了车站里头挤满了许多焦急等候的人来送车的那个哈尔滨的弟兄说他看到我一脸焦急的样子，他就说让我们注意听车站的广播，看上帝怎么为我们预备。至少在中国还没有什么是上帝做不到的事。没有想到在我们预定的时间五分钟前，突然砰发布我们那一班车决定要开。我听到了马上把我的行李往车子上一丢，没到五分钟车子就开了。一部这么大的 bus 只有载九个人，沿途到站的那些车子通通停了，停开了，我们坐的那一班车最远竟然也不管死活的一路开到底。你说妙不妙？让我能够准时到达那个地方上课，一天也没有耽误到，因为许多人在为我祷告。那个弟兄说的没错，我们要注意听，看上帝怎么为我们预备。人的话我们需要注意听，何况是上帝的话呢？快快的听，不是只有指人的话，而特别是指着神的话。人错过了，那亏损有多大？所以诗人说，我把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了你，免得我错过了你为我预备的。我不知道我们还多久没有想到说，对于神的话语这么敏锐的去感受到那种回应吗？我就特别佩服那年轻的母亲，生下的孩子只要稍微动一下，母亲马上就醒来，孩子稍微一个声音马上就醒来，孩子们还小，在外面跟邻居在那里玩，别的孩子的哭声你都可以听得出来，可是你的孩子哭声怎么样，不管多吵你都可以听得到。为什么？因为你的耳朵听的。雅各书在一章十八节说，神用真道生了我们，你知道吗？神真的是用他的话语给我们生命，所以我们要快快的听。可惜许多基督徒对神的话语没有快快的听，我们倒是讲得很快，发表意见很快，但是听得不够快。意思是说，当我们在需要的状况之下，神的话语必须是第一出现的，不是等到山穷水尽才说，哦，那我来看看神怎么，上帝你怎么说。我们应该是当我们又需要又难处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是说，上帝，你怎么说呢？神啊，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And what do you think? 神啊，现在的光景，你要对我说什么？让我们来问问我们自己，当我们遇到难处，我们第一个想到是向谁求帮助？你会向哪里寻求引导呢？雅各说，第一章五节，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光景？你的难处太大了，你就硬着头皮去找你需要找的人帮助。为什么你需要硬着头皮？因为你知道这下子肯定又要被挨骂一顿，对不对？你找好朋友说，哎，老王，现在实在不行，我已经山穷水尽，我希望你帮我周转周转。我早就告诉你，啊啊啊啊啊，帮我把你臭骂一顿，你知道吗？雅各说 No, 你来到上帝面前说啊，他说呢，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他不会说这借机会刮你的，我早就告诉你了， you see? No, 他不是这样的神。第二个条件，除了快快听，要慢慢的说。慢慢的说呢，是一种饥渴慕义的心来听，不要存心批评，不要急于反驳，消灭神的感动。很多基督徒，包括我也是一样，听起道来呢，有点像法利赛人一样，这个耳朵是在听，心里头却在嘀咕。雅各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说话的时候，要确定我们口所说的话是对回应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好像撒母耳他在睡觉的时候听到神在对他呼唤，上，神啊，你在叫我吗？这是撒母耳对上帝的回应。上帝啊，你在吵我吗？我在睡觉了。他说，你在叫我吗？我在这里。神的教会有许多快言快语的人，没有想过说我们讲很多话是得罪神，以至于连自己说什么都不清楚。雅各说到人的话呢，说到人，有些人的话呢不好好说，他雅各马上就纠正，在雅各书第四章13节到15节说，哎，你们有话说啊，没，大家都有话说，说什么？说明天今天我们要到哪一个城，到那里住一年，到那里做生意，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生命是什么？原来只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你们只当说，只当怎么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今天我们说太快了，我们忘记是主愿意，我们还可以活着，活到今天。是主愿意，我们还可以坐这儿，还可以坐那。所以耶稣也是对他的那些门徒啊，在路加福音17章1到10节，他的门徒呢问他说，关于饶恕的事情啊，我长话短说啊，他说呢，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说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哎呀，我 I'm sorry, 你总是要饶恕他。就17章第5节呢，这个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 我们信心。然后呢，十七章第六节呢，耶稣就对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就必听从你们。你们有谁仆人啊，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来来，快坐下来吃饭。然后他再讲到仆人跟主人的关系，仆人工作回来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是坐在那里躺在那里让主人来服侍他，来叫他来招呼他吗？不是。他说呢，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 No。 他说照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是我们分内该做的事。那么耶稣在说什么呢？耶稣在说的是，对于以这里来说，对于饶恕弟兄的事情，人不是没有足够的信心，人不是没有足够的信心饶恕得罪的人，而是没有足够的决心去照神的话去做。如果我们有难处，如果我有难处，弟兄姐妹，如果我有难处，我来找你，求你帮助。我所需要的是想要知道，对于我的情况，上帝怎么对你说，不是只有你的想法。所以我需要的是，你能够为我的难处来到神面前等候，看看神怎么对你说。因为如果只是你个人的意见，你又不敢确定你要不要为你的意见负责任，万一有错该怎么办？如果你能够为我的难处来到神面前等候，你对我的帮助不会吃光你的老本。很多人服侍久了就垮了，就累了，翻了，焦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用自己的老本来服侍别人，用自己的力量来服侍，早上起来灵修的感动，辅导晚上来寻求帮助的人，早上才赚到的晚上就花光还透支。你说人怎能够不倒呢？要知道我们个人灵修感动是上帝为我们个人生命与光景预备的，而我们为别人的需要在神面前等候的话语是神给我们装备的。这不太一样哦，我再说一次，我们个人在神面前领受灵修是神为我们个人的生命以光景预备的，而我们为了别人，为我们需要的人在神面前等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装备。因为你对我的帮助是从神而来，不但我得到帮助，你也得到帮助。因为上帝的话语使你越来越有信心，因为我们不一定能够为我们所说的话负责任，但是上帝一定不会跳票，因为提摩太后书说他仍然可信，虽然我们纵然失信，他不背负自己。以赛亚书五十五章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缓回。慢慢的说的意思是，我们不要跟上帝讨价还价，因为当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经常马上对神说啊 I know、哦、我知道。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非常喜欢抢答，不但抢答讨价还价，好像打乒乓球一样很快就把它打回去。我们最厉害的一招大概就是打排球了。哎，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打开圣经，或是听到听牧师讲到什么东西，叮，脑子里头就亮了。为什么？就想起你那口子，你就想起那个，就想起这个，你就想到，哎呀，那个人有没有来？他今天没听到多可惜。 我们就一直在为别人在听到。第三个条件是领受神的话语，不要发火，不要发火。这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说，这个是指一般的事情，不是讲到听到的事。但是呢，我认为在二十一节说，所以你们要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这两节经文都告诉我们说，持戒实际上就是跟听到有关系。我们应该听神的道，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不要动怒。我们应该存谦卑的心，如果神的话打开不是你想要听的，神对你的回应不是你满意所期待的，不要马上动肝火，不要马上发火。因为神没有按照你要他做的事，不要变脸。因为圣经说我们的火气没有办法带我们去到神所要我们带的目标。慢慢的动怒，雅各书一章二十节说，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今天崇拜之前，之前不是有点心吗？莫妮卡姐妹就为我们准备这个银耳。我们说为什么银耳呢？她说因为降火。是我们都需要降降火气啊。降火哈。我们打开神的话语，我们领受神的道，不见得都是我们想要听的，满我们的意。我们在跟我们孩子讲话，你有时候你的孩子会不会因为你讲一句不中他的意，他马上就变脸呢？有没有？有没有？甚至于他讲一句话，你马上就变脸了，有没有？为什么变脸？因为他要让你知道说，我已经生气了，你最好改变你的声调，或是改变你的决定，或是收回你刚才所说的话。如果是你的孩子变脸，你会说哈哈哈哈，我当我没说，是吗？那下一次，那以后你怎么，你就是要靠他的脸色来教你知道怎么样做父母吗？雅各说，上帝也不会因为你我发了火他就迁就我们。不要以为说上帝爱我们，既不把他唯一的儿子保留，不肯为我们牺牲，他就容忍我们向他撒野。上帝永远都是照着他完美的心意，照着他所定的时间和所要用的方法。我们动我们的肝火，永远不会激动上帝的怜悯，也不会改变上帝的计划。这节经文提醒我们一点，我们省省点，省我们的脾气，不要随便动怒，不要随便动肝火，会伤身体也会伤灵性。按照我们的人性，如果事情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所期待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动怒，很容易发火。经常我们急了，我们就想要跑在上帝面前。在客西马尼就出现一个例子啊，对不对？耶稣被抓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啦？他是怎么样拿出刀来，哎呀，他不但嘴快，他的手也快，他的刀法可能也不错。要试试我的话呢，我可能连头都给宰了，就把耳朵给削了。耶稣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能不喝呢？彼得可能出了好意，但是他所做的却错得很难看，拦阻上帝完美的计划。第四，领受神的条件，领受神话语的条件是要有生命纯洁。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 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请。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愚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脱去一切污秽和淫愚，淫愚是什么意思？ extra 淫愚，你知道我们的邪恶有多少呢？多到有淫愚。 We'll be surprised how much extra we have the evil that inside us. We'll be surprised. 别想要把老旧的老我带到上帝在我们生命新造的计划里，污秽和邪恶都是听到的拦阻。基督曾用撒种的比喻讲到四种听到者的心田，一切污秽和淫愚邪恶，这些心都不能结出籽粒来的，只有温柔的心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同样的道理，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必须要存温柔的心来到神面前，存谦卑的心。在彼得前书也说了一句话，说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然后爱慕纯净的灵来。说法跟雅各非常的接近，爱惜罪恶，舍不得丢掉那拦阻我们的，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我们真正所需要的。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用老我的旧人去适应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新生命的计划，也不是神在我们新生命的计划用我们注定要败坏的生活。我们怎能把我们的旧人残留下来的东西交给神，期待神把这些像破铜烂铁的东西变成新造的人生？我们必须要让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去判断我们的人生，把我们分别出来。啊，说到这个污秽呢，这个 Ruparos 这个字啊是很有趣的。 Ruparos 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是耳屎。你们掏不掏耳屎呢？ Sometime 对不对？掏耳屎，为什么掏完以后，就觉得好清爽。听说不一定是这样子很 healthy， 但是呢 anyway 重点是在那里。有时候我们耳屎太多了，我们就听得很不清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别人讲话讲不清楚，是因为我们自己听不清楚，因为我们耳朵被塞住了。同样的，我们听不到神对我们说话的声音，是因为我们灵里头我们被塞住了。只有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耳屎，让我们没有听到神对我们说话的声音。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说？或者是你自己也可能也偶尔会用到，说哎，你能不能不要再念了，我的耳朵已经满了，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哎，你就拜托拜托，你就别念了，我的耳朵已经满了。是什么意思呢？耳朵满的是什么意思？是你的耳屎满了吗？还是什么？还是我这东西已经听够了很多次了，别再说了？还是什么意思呢？还是我不想要再听？是不是因为那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些人特别喜欢唠叨不停，让我们的耳朵满了？还是因为我们自己一直不愿意面对某一些事实，以至于造成我们生命中多出一个好管闲事的人呢？让我们想一想。雅各说要说的是， 如果我们基督徒跟随主的路上，在哪一方面最不愿意面对的地方，我们就在那一方面长出许多的耳屎，连耳朵都长茧了，使我们听不进去神的话语。一二，现在讲三，最后得胜的生活，领受神的道，神所栽种的道。这意思呢，这个字呢，领受这个意思也有不要再抗拒的意思，不要再抗拒，不要再抗拒神已经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道。就是那能够救我们灵魂的道。这句话很重要，它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领受的道是什么？是能够救我们的灵魂。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的是领受神的道。神的道能够救我们从世界来的引诱，神的道能够救我们面对我从里面出来的情欲，神的道能够救我们拒绝魔鬼千方百计要引诱我们离开神的生命的那些所有的试探。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一个得胜的生活，神的道能够给我们一个美丽光明的今天和将来，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十字架给我们带来的开出来的道路是一个全新得胜的人生。我们谈到神领受神的道，我想知道说我们这个三年读经怎么样，情况怎么样呢？你们有没有在跟上呢？我知道一天只有读一章，但是不多，但是有没有跟得上呢？你们觉得 OK？ 好，那如果基督徒呢，我们就只有 OK 的话呢，其实我们只是在这里坐一坐而已。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只甘于只是一个 OK 的生活呢？为什么我们只沦落到说我们只是读完圣经然后合了圣经就拜拜？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做这些很无聊的事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从神的话语得到所有的帮助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什么原因拦阻我们往下扎根，让我们的生活进入到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层面呢？我们就讲今天几号，今天几号，哦，今天2月几号，12号。好，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43章。创世纪43章，如果你们今天早上就有读圣经的，如果没有没关系，晚上可以补哈。43章呢，有这么一个情况，约瑟的兄弟呢，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老家，这个饥荒嘛，对不对？好，没有收成，快要弹尽援绝。所以呢，他的兄弟呢，听说埃及有存粮，所以呢，老爸就差遣他们这些孩子们，就是，哎，你们去那里买。那么，他们上一次去买的时候呢，就被约瑟看到了。约瑟知道这是他的哥哥们啊，他就设计呢，就看他们的口气，就说你们是奸细，你们一定是奸细。那他说no, 我们不是奸细，我们都是诚实善良的老百姓。他说，哎，你还有一个弟弟叫做便雅悯，对不对？你去打了，哎呀，怎么可以做这个事呢？便雅悯是我爸爸心中的宝啊，他已经失去了约瑟了，不能再让他失去这个孩子啊。那个小弟是 然后呢他们就心里很愧疚啊。谭华德说这个他的约瑟的兄弟们呢拿了买了粮食回到家，还没有到家他们在路上就开始说，哎呦，我们跟人家买粮食的钱怎么还在这里呢？遇到了金光党被陷害，必定有诈，所以呢他们就哇糟糕了，他们就说，上帝你怎么向我们行这事呢？好，这第二次呢他们再去就要把小弟弟给带去了，然后呢带去的时候呢那个约瑟呢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个一个这个家宴，可是他们会觉得这是鸿门宴，为什么？此饭不能吃，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头害怕，所以呢他们的这些约瑟的兄弟呢就去找到约瑟的一个管家，就跟他讲说，哎，我告诉你这个情况是这样子，上次我们真的是很诚实的人，可是我们走到回家的路上发现我们的袋子里头那些我们跟你买粮的钱竟然还在那里。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一个 set up？ 那管家这样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父亲的神赐给你们的。他们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们担心被陷害被设计，对不对？他们不放心是因为什么？他们心中曾经做过让人恶心的事，这些事情让他们想起他们自己的罪来。我突然想起以前在很多年遇到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他呢不管对于什么很开心的事情呢他都不能，他说我不能开心。我说为什么你不能开心？因为乐极生悲啊。因为他怕说这个开心过头呢就会出事儿。好不好玩，圣经是多么丰富啊。诗篇39篇第八第九节说，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撒母耳记下16章就记载着一个情况，大卫跟他的随从在一起的时候，沿路一直走，就有一个人叫做示每，随着大卫和他的军队呢，他的群臣百官在走的时候呢，我不晓得是不是逃路了哈，但是可能是那个示每这个人呢，他就是这个落水狗啊，他就沿路咒骂大卫和他的随从，一直骂，他走到哪里就骂，骂到哪里还丢石头，今天你敢对你的总统这样做吗？可是他就哇，他就是，结果大卫的左右手，他的随从说：“哎，让我去收拾他吧，很烦呢。”大卫说：“闹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如果上帝对你说一些话你不满意，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心说，主啊，这是你在对我说话吗？或者是某人讲了你一句你听不进去，你会说，主啊，你是你借着他的口想要对我说什么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取雅各所说的，不要读完圣经合了圣经就当作没事一样，不要把圣经，不要把神的话留在圣经里，不要把耶稣留在教会里。一起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样子的时代你仍然丰丰富富的对我们启示你自己，你仍然天天向我们说话，你仍然为我们敞开那敬拜的门，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你没有向我们保持缄默，你仍然丰丰富富的用我们的名字叫我们，呼唤我们，引导我们，你的恩慈忍耐岂不是引导我们悔改吗？求主帮助我们，愿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愿我们的生活向你敞开，愿你的话语好像明光照耀，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照在我们的一切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帮助我。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